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袁森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昆州政府斥230万澳元发展本地劳动力市场。坎培拉警方多次发现50元100元假钞。澳洲总理重新支持乌克兰。澳洲总理开启全国经济改革研究会。澳洲外长王英贤抨击以色列撤销澳洲外交官签证。澳洲用户季度能源账单涨13%，远超通货膨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布里斯本消息，昆州政府已启动新一轮增加劳动力参与率基金拨款，以解决技术工人短缺问题。呢次拨款总额230万澳元。政府话，呢个系自由国家党联盟上台以后兑现嘅另一个竞选承诺。十几个行业与社区团体将获得高达20万澳元的资助，帮助弱势求职者找到合适的雇主，其中包括昆州东南部地区和远北地区的建筑业从业人员。受这轮拨款援助的项目的目标是帮助15至24岁的青年、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残疾人士、文化和语言多元化人士以及长期失业者找到有意义的工作。这轮拨款资助的成功项目如下：澳洲伊普斯维奇和西莫顿地区发展局的农业女性项目，它将为多达100名农业女性创造无障碍的入门途径就业。中央昆士兰大学的全民健康职业项目将帮助多达80名神经多样化护理专业学生提升就业技能。托雷斯海峡的西奥麦特公司的偏远原住民技术学生指导与就业支持项目，因支持多达45名技术学生顺利从学校过渡到他们离校后所从事的职业。澳洲专业持续培训基金会有限公司的铺路项目，为洛根、伊普斯维奇和昆州远北地区多达36名求职者提供学徒前培训项目，令到参与者能够自信的过渡到持续三级证书。坎培拉消息，坎培拉近期出现假钞流向当地企业和私人买家，首都行政区警方提醒企业和公众警惕。自2024年12月以来，坎培拉警方已经记录了80多起假钞事件，最近的一次发生在2025年8月14号，犯罪分子使用面额较大的50澳元或100澳元假币，瞄准各种商家，他们通常用假币购买低价商品，然后获得真钞走零。警方逐接到报案，经假币被用于在面书市场上线下付款购物。警方情报部门代理侦察警司失平斯说，这些假钞一看似乎是真的，但往往缺乏澳洲货币应有的关键防卫特征。假钞通常在钞票上用小写字母写着 copy 或 prop， 他们缺乏发钞票的关键防卫特征。失平斯说，查看澳洲钞票的防卫特征。一，将钞票在光线下观察，可以看到一粒七角星和澳洲国徽。二，并且可以看到鸟的翅膀移动并改变颜色，数字会改变方向。三，检查透明章是否为钞票的一部分。四，将钞票倾斜，可以看到颜色滚动的效果。五，使用紫外线灯观察，可以看到钞票上的防卫特征会发出荧光。有关这些安全功能的更多信息，请访问澳洲储备银行网站。如果你发现怀疑是假钞，请到当地警局或拨打131444联系警方，并尽可能提供相关信息或监控录像。警方呼吁知情者拨打免罪热线1800333000报案。坎培拉消息，8月17号，澳洲总理艾尔巴尼斯连日与世界各国领导人举行了线上会议，讨论旨在结束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谈判。艾尔巴尼斯在社媒平台 X 上证实，他与英国首相斯塔默、法国总统马克龙及多个领袖一同参与了议院联盟召集的讨论。该联盟由一批坚定支持乌克兰的民主国家组成。艾尔巴尼斯8月18号上午发文表示，澳洲始终致力于支持乌克兰，这次会议提供了推动公正且持久和平的重要契机。这场会议举行之际，美国总统川普在阿拉斯加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峰会。外界原本寄予厚望，但双方并没有达成立即协议。自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 澳洲已对俄罗斯超过1400个对象实施制裁。外交部长韦英贤强调，澳洲将持续采取协调且果断的行动，捍卫乌克兰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并削弱俄罗斯资助侵略的能力。澳洲总理艾尔巴尼斯昨日星期二上午在堪培拉启动全国经济改革圆桌会议，并在开场白表示，他预计峰会的一些提案将在几日内提交给内阁，经过数个星期的投票，由全国顶尖经济学家、雇主代表、工会代表和民间社会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在昨日星期二挤进了议会大厦的工党政府内阁会议室，参加了这次峰会。艾尔巴尼斯表示，30多位议会者的意见将决定政府未来3年的议程，并解决紧迫的经济问题。他希望看到这次峰会分成3个部分的成果，将如何成为政策。他说，有些事情我们可以立即做。金马斯财长和金融部长贾宁加将在未来几日内进入内阁提交方案的程序。从字面上看，并说对，哦，这个是一个好主意。我们可以完成这项工作，有些事情将纳入我们的预算流程，包括年底的 NYEFO 即年终经济和财政展望报告，然后是明年的预算方案。艾尔巴尼斯表示，还会有其他一些他还没想到会得到决议的议程。坎培拉消息，澳洲联邦政府担心以色列外长撤销澳洲驻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代表签证的不合理决定，将破坏之前向巴勒斯坦交付援助的努力。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这个星期一表示，此举是为了回应澳洲承诺巴勒斯坦国，并拒绝几位以色列政界人物入境。他还指示以色列驻坎培拉大使馆仔细审查任何进入以色列的澳洲官员签证申请。对此，联邦外长韦英贤表示，澳洲政府有权保护社区并保护所有澳洲人免受仇恨和伤害。韦英贤参议员在这个星期二凌晨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对话和外交的时候，内塔尼亚胡政府正在孤立以色列，破坏国际社会为和平和两国解决方案所做的努力。这个是在澳洲决定承认巴勒斯坦之后的不合理反应。他表示，澳洲将继续与合作伙伴合作，为两个解决方案、加沙停火和释放人质的国际势头做出贡献。他说，澳洲政府始终对反犹太主义采取果断行动，这个遇到的时候。艾尔巴尼斯总理表示，澳洲将可能在9月的联合国大会会议上承认巴勒斯坦建国的意图。本月初，估计有90000人游行穿过苏黎海港大桥，抗议加沙战争。澳洲还拒绝以色列前部长沙哈德和以色列权益倡导者库尔德入境，理由是他们的反巴勒斯坦言论。坎培拉还进一步对2名极右翼以色列部长实施制裁，包括旅行禁令。综合消息，随着生活成本继续挤压家庭预算，澳洲人平均季度能源账单在短短3年内上涨了 13%。比较网站 Fider 估计，现在高达880万澳人家庭供暖面临挑战。这项针对1000多人的调查发现，由于冬季能源账单高昂的压力，13%的人一直被迫感冒，而另外28%的人则尽可能避免使用加热器。该调查还将电力列为澳洲家庭压力最大的支出之一，超过1/5的人将电源放在他们压力最大的3条账单中，仅次于杂货和租金或抵押贷款费用。费特能源专家卡巴吉说，今年冬天我们已经看到某些地区经历了0度以下的温度，整个冬天都很冷，很不舒服。澳洲家庭为了避免高昂的电费而牺牲舒适度和健康，这个令人心碎，可能还会很危险，尤其是对老人和小孩来说更是如此。自2000年以来，电力和燃气价格涨幅都远超过了通货膨胀。调查还显示，个人最有可能将他们飙升的账单归咎于生活成本。不到1/5的人认为能源供应商是能源账单飙升的罪魁祸首。18%的受访者认为是自己淋浴时间过长，或家中一直开灯。能源专家卡巴吉说， 最便宜同最昂贵嘅电力计划之间嘅价格差每年高达500至700元，所以能够进行快速比较，可能意味住今年冬天会带来截然不同嘅感觉。而且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